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25号，公元2015年7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谈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谈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及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们的努力之下，藏传佛教于50年代伴随着流亡藏人踏出西藏国门，遍布全球各地，利益了无数信众。与此同时，也有个别藏人不守戒律，借藏传佛教之名谋私欲，招摇撞骗。近日，台湾一名女艺人同据说是西藏仁波切的男子结婚生子的新闻被曝光后，再次引起了争议。有藏人担心，这极有可能是不明真相的台湾佛教徒对藏传佛教产生误解。在这期访谈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来为听众们介绍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中的一些弊端。嗯，达瓦您好，前一段时间许多中文媒体都报道了台湾女艺人阿雅与一名据称是西藏高僧叫做竺静本勒仁波切的男子结婚生子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么您对这起事情有哪些了解？
那个我其实我看到的也是新闻的报道，因为新闻报道有各个面向的，有那些艺人的朋友啊，或者说报道的很多。那么我了解的是，这个竺静仁波切好像他是在美国，而且之前好像也结过一次婚，然后离婚以后跟这个叫阿雅的这个女艺人结婚的，而这个女艺人在台湾是以前是个蛮有名的这样一个艺人。大概的了解其实就限于这些而已。
这位那个台湾女艺人阿雅在稍后在对此进行解释时说，她的丈夫没有受戒，不是转世活佛，而是转世仁波切，你可以结婚，她这样说的。那藏传佛教有这种说法吗？您所了解到的这位竺静本勒仁波切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在这个事情上，因为台湾的电视台曾经请我去上电视做说明嘛，所以我也去做了说明。他们都说那个是活佛，转世活佛，那活佛是什么，或者是转世仁波切是什么等等，他们都会问这些问。那我就给他们讲了西藏人的一个佛教的观点嘛，因为西藏人佛教观点是强调对上师的信仰一定要虔诚，而且一般是要把上师看成佛来看待。我还给他们讲那个狗哑生舍里的故事，说有一个商人，他到印度去做买卖，他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会多带一些供养的东西来，那他儿子每次去他只是关注了赚钱，所以每次都忘掉，每次都让母亲很失望。后来有一次他从印度做买卖回来，到家门口他才想起母亲让他找一些佛教信仰的这些信仰的对象的这些佛像或者圣器，所以他没办法的。这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一条狗已经死了，那个肉已经腐烂，只剩下那个骨头，他就把那个狗那个尸体上面的一个狗牙齿拔下来，然后用那个洗好以后用绸缎包起来，然后回到家里跟妈妈说，哎妈妈，这次我没忘了，叫我带了，我给你带来是佛牙。那个老太婆就把那个供起来，她虔诚地认为那个狗牙就认为是佛的牙，所以供养的时候那狗牙就伸出舍里。我说所以佛教强调的是你自己对信仰的这样一个认真的态度，而且如果你对自己的一个上师或者说你对佛像有了强烈的信仰或者信心的话，把它当成佛来看待，你实际上真的就是等于是在跟佛打交道。就像我们所说的佛像，佛像它是用泥巴或者用铜来做起来的，是一些工匠做起来的，它本身是物质的，但是当你不把它当成是泥啊或者铜，而是把它当成佛陀释迦牟尼去 观想的时候，你其实等于是在跟真的是在跟佛陀在进行精神的这样一个接触，而且通过这样，因为你的虔诚，这个佛陀的加持也就存在。但是如果你不把它看成佛陀，它就是一个物质的。我说西藏佛教都是这样看，所以他们看待上师的时候也强调，他在修行的时候也看待自己的上师，也要把它看成佛啊，菩萨的化身，这些都是一种修行的时候的一个过程。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佛菩萨的转世，也并不是说你把你用泥巴来做起来的佛像，它就真的就是佛陀。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佛来对待的时候，你等于是在跟佛的精神和那些在进行交流。西藏佛教强调这些，我跟他解释说，所以说一些人会说他是观世音的转化身啊，观世音的转世啊，或者文殊菩萨等等等等。当然我说像达赖喇嘛或者洒家房或者是个成绩非常高的，但是西藏人所说的转世很多他其实并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在西藏比如说一个寺院的司主，或者说拿到给西学位的佛学博士学位的这样的高僧，他们的佛学造诣可能是当然是非常好，或者修行很好，但是他还是远远没有到那个成佛的境界嘛。但是这些人圆寂以后，西藏人还是会寻找他们的转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前世修行的非常好。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转世以后他的习气还是会带来，所以他在这样的基础上修行，或还是可以继续引导信众继续走向那种成佛之路嘛。所以说这也是在西藏教还是转世喇嘛，转世仁波切。所以我跟他们解释说，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转世它并不是西藏并没有活佛这个概念，我们有的只有转世仁波切。转世仁波切说他是一个转世的很出色的一个宝，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都是出家人，他们应该都会是用出家的方式去做嘛。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主亲仁波切，他说他可以结婚，或者说没有受戒，这个当然是没有错。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不受戒，那他就是一个一般的俗人，即使他的前世是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人，但是他的修行非常好的那个学问和他的修养就是没有延续到今生，而他又选择了作为一个世俗人的话，他没有受戒是可以结婚的，但是他就不会是一个僧人。但是我们在一些照片里面看到那位仁波切，他是穿着僧装的，所以我在那个电视里面介绍的时候，我特意把西藏的僧人的僧服拿去，我告诉所有的观众说，如果他是穿着僧装红色的袈裟的话，他就不能结婚，如果他结婚以后还穿着袈裟，那就是一种欺骗。因为这种袈裟还有剃头以及法名等等等等，这些只有那个僧人受戒的僧人才能享有，他是表示他是出家人。所以我就说他是不是转世，以及这个可能跟那个是不是出家人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穿了红色的袈裟，那他一定要有一个出家人。一个不是出家人或者是他没有受戒的人，一个结婚的人更不要说了，他穿着袈裟的话，他就是不允许的，他就是一种欺骗，类似欺骗的这样一个行为。这是我给在电视上做的介绍，其实应该是这样，这个藏传佛教并没有说出家人可以结婚。当然有些仁波切他没有受戒，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在西藏境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的仁波切转世的仁波切，因为没有出家，后来即使宗教开放了，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一些人他选择没有受戒。同样的，也有一些仁波切他刚开始出家，后来还俗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第十世班禅喇嘛，他就是先出家，因为环境的原因他还俗了。那但是从还俗的那一天开始，虽然班禅喇嘛是西藏非常崇高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从有太太的还俗的那一天开始，他就穿的都是藏装而不是袈裟，也就是他对袈裟或出家人的尊敬，以及他是作为俗人在家人的这样一个标志。所以这个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西藏佛教里面并没有说你是一个结婚的人可以穿袈裟，或者说冒充那种出家人，这是不允许的。当然你如果没有受戒，即使你的前世转世和那些，你如果没有受戒，那是另当别论。
那这起事件被曝光后，就有人撰文提出仁波切在台湾曾经风靡一时，但当年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在台湾深陷性侵丑闻后，仁波切们在台湾的声誉受到影响。文章的大意应该就是，发生这次的事件后，藏传佛教在台湾和大陆的发展显示出正在落魄下去的状况。 那您是不是认同这种说法？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次事件看作是个案？那这对台湾的佛教徒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因为在台湾以前藏传佛教刚刚传播过来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那个汉传佛教在一些人他们因为门户之见，因为我们藏传佛教有很多佛父佛母在一起的这样一些塑像或者是那些唐卡，所以他们在对外面宣称说西藏的佛教的僧人的戒律不会清净，他们的修行的时候会跟女性发生性关系等等这样的一个介绍。在这同时，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西藏的僧人到台湾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是不允许一般的出家人到台湾去的时候，因为是门藏委员会以及政治等原因的时候，一些不服从达赖喇嘛指令的一些人，他们到台湾，还有一些是鱼目混珠的一些假的僧人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到处去照耀装骗，骗财骗色，这样的事情出现过很多，而且他们公然无耻地宣称说西藏的喇嘛是可以结婚的，是可以找女人的等等，这样一些无耻之徒在台湾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坏的。因为台湾人刚开始有一个先入为主，好像西藏喇嘛好像是可以结婚的，类似这样的观念，然后这些假的那些僧人呢，他们有顺着顺杆爬也说是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在台湾中间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后来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在夫妻之间一些人一些所谓的喇嘛或者仁波切或者那些了充当第三者等等，出现这样事情的时候，在台湾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因为这个藏传佛教在台湾绝对的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对藏传佛教和西藏的那种喇嘛的信赖感减少了很多。虽然对达赖喇嘛的几次访台是藏传对人们藏传佛教的认知有很多的提高，但是在平常的因为达赖喇嘛来一下就走了，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样一些假的或者说一些还俗的一些人还是继续冒充僧侣然后骗财骗色，这样的事情造成藏传佛教在台湾也好在大陆的发展中造成了相当负面的恶劣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从正信的佛教徒的角度来讲，从西藏佛教角度来讲，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澄清或者做这样一个说明，以及让台湾的佛教徒能够真正的认识西藏佛教以及西藏佛教的戒律和对僧人的要求，以及僧人的他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什么是僧人哪些不是僧人等等，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个案？
他应该在台湾来说他当然是个案，因为他自己结婚，一方面他一方面说没有受戒，一方面如果穿着红色的僧袍的话，那两个就不太对得上，所以说你没有受戒你就不应该穿僧袍，而你结婚以后当然更不应该穿僧袍，所以说如果没有穿僧袍是 OK 的。但是在台湾以前我听说，现在我不知道，听说有一些他是穿着僧袍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所以像这些来就是非常恶劣的欺骗行为，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他当然是个案，他是一个欺骗行为，他并不是藏传佛教所允许或可以出现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谈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过程中的弊端。那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是否会通过驻台办事处来管理这些各教派在台湾设立的佛教中心？那达赖喇嘛尊者也是在很多场合曾经要求各教派要约束门派僧侣的行为，这个在那实施方面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一些问题？
对啊，这个是困难非常大，是因为首先我们西藏已经亡国，我们流亡藏人是一个难民，我们流散在世界各地，所以说在流亡社会藏人对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服从完全是基于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者强制力来 强制他们去复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一些媒体上对于一些假的僧侣或者假的一些人呢，他们造谣撞骗的这些新闻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僧人还是在西藏的寺院或者在各个领域，他们都是非常虔诚非常认真地在学习佛法，在弘扬佛法。但是这些人当然媒体上一般不会出现，不看不到。但是那些害群之马呢，那些害群之马他很多都是不服从尊者达赖喇嘛尊者的指令，也不服从各教派，甚至他们根本没有教派，他只是自己在那冒充，或者即使有教派他也不服从自己的教派领袖的指令和教导，不服从藏人行政中央的这些人。那么碰到这些人的时候，由于我们西藏是难民，是流亡在外的，所以说那个纲纪也好制度也好都是荡然无存。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强制或者说用法律的手段去制止这些东西，我们只能用道德的劝说和宗教的信仰的角度去劝说。而这些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们如果不接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为难。只有像我们在驻台湾的办事处，我们在于跟台湾藏传佛教的接触过程中，那些很正派的各寺院在台湾的中心，或者说那些真正的出家人或真正的仁波切、给须等等，他们所设立的宗教的中心也好或者团体也好，他们对于跟我们的配合和相互之间的服从这些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他们都是非常主动非常自愿地去服从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这些是没有问题，这些都是绝大部分。但问题是我们所刚刚提到的这些害群之马它是少部分，而这些人他既不服从达赖喇嘛尊者，也不尊重藏人行政中央。对于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乡他国，你很难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出一些处理，或者说采取一些手段，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法律，没有自己的权威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就是在流亡社会中间的一个特殊阶段下的特殊的一个问题，这些方面的困难以后还是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用立正破邪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台湾人民了解什么是藏传佛教，什么是藏传佛教的僧侣，通过这些的了解让他们了解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才会是最有效的。在这些方面我们其实已经在做，应该还是到现在来说已经有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是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那在台湾也有个别团体什么自立分支宣称是藏传佛教的传承，为此驻台办事处还曾同他们对簿公堂，那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在台湾不仅有很多的团体自立分支宣称藏传佛教传承，而且甚至有人比如说他有人说他是本教的领袖啊，或者这个藏传佛教一些传承中断的，他们就自称是这些，以及自称是新的教派，比如说穿着一件绿色的袈裟等等，类似这样的在台湾很多。这个是当今时代很多地方的一个共同有的现象，比如说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新兴的宗教，而且台湾呢不仅有新兴宗教，而且这些很多的新兴的宗教或者是一些其实一些欺骗他人的一些宗教了，他们都有冒充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非常好的，虽然在台湾有一些前面的害群之马对藏传佛教造成了很多的误解，但是毕竟藏传佛教中整体的在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认知或者说对他们的信誉都是非常良好的时候，一些很多的那些假的或那些他们都有藏传佛教的名义去到处去进行欺骗。那么我们作为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或藏人行政中央在台湾的代表处，当很多的信徒向我们询问一些自身藏传佛教的团体的这样一些冒充行为而向我们提出询问的时候，我们不禁跟他们说明，而且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的网站或那些贴出公告说明他们是假的，是在欺骗。如果他是用藏传佛教的名义去的话，这是一种欺骗的时候，那在台湾因为它是一个法治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所以他们就会告到法庭。就是在台湾就是有这样一个团体，他们就坚持说他们是藏传佛教，而且说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或者藏人行政中央没有权利说谁是或谁不是， 自己认为藏传佛教，我就是藏传佛教，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竟然说他们不是藏传佛教，这是对他们的诽谤等等，他们把我们告上法庭，而且他们告的时候是200多起案件到处去告，在台湾除了有一个县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县都有他们的人跑到法庭去告状，去提出诉讼，诉讼以后就迫使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到每一个法院去应诉的话，就会疲于奔命嘛。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被迫驻台湾的代表来把他声明啊那些撤下来，因为如果声明撤下来，他们就会说你看看我们是真正的藏传佛教，因为我们的抗议达赖喇嘛代表处把声明也撤下来，说明我们是对的等等，他们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就迫使我们驻台湾的代表了不得不到处去应诉。后来因为藏传佛教的一些律师他们的无偿的帮助下，我们慢慢慢慢这些官司到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打完了，200多起官司后来慢慢慢慢合并以后呢，全部都以他们的失败告状，现在是这个问题稍微好一点了。所以说那么他们在台湾的发展，当然是你如果继续作为那个藏传佛教的方式去发展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欺骗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而没有办法很公开地去发展，这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除了这些那个假借藏传佛教名义的招摇撞骗的情况之外，也曾有团体在台湾到处散发所谓的宣传册子，污蔑诋毁藏传佛教，尤其是诋毁密宗。那么这些否定藏传佛教的群体在台湾的佛教徒中大概有多少人？您认为他们是无知的，还是要刻意要诽谤藏传佛教？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曾经有打官司。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书籍里面，其实在对藏传佛教的妖魔化都是一贯的，特别是从蒙古人统治中国以及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因为所有的蒙古的皇帝都是信藏传佛教的，而满清的很多的皇帝也是信藏传佛教，所以说对中国人来说，满清人和蒙古人是外族的统治者，而外族的统治者和殖民者，而西藏人在跟那个满清皇帝有宗教的这样连结的时候，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我想就变成一种类似帮凶啊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当他们遭受到蒙古和满清人的压迫的时候，他们不敢跟满清或蒙古发泄仇恨的时候，就把这种仇恨就发泄到西藏人身上。所以我们在中文的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妖魔化丑化西藏僧人的这样一些记载，而这样的记载在共产党时期那是更加的泛滥，因为他们为了丑化西藏的宗教编造了无数的有关西藏的非常吓人的什么剥人皮啊，拿少女的腿骨做耗子啊，以及拿着那个人头骨该吃饭啊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故事或者编造的那些丑化的内容都非常多。这些内容呢它的国际社会当然是没有任何的信誉，但是在中文世界，因为都是中文的世界，而且他们都是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这些说法在中文世界其实还是到处都在可以看得到，比比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散发的。那么在汉传的佛教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有些人对藏传佛教的特别是对密宗他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密宗博大精深，而且更主要的是你不真正的去修行密宗啊，你根本不无法了解密宗真正的含义，而因为不了解，那一些人就妄加评论，像这样的现象也有。还有一些就像我们知道我们佛教有小乘大乘和密宗这样一样，小乘佛教会否定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不承认密宗，类似这样的现象也是一种门后之间，这样的现象也存在，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刚刚所提到的污蔑藏传佛教或者密宗的这些是在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佛教团体，而这个团体你去看他们的网站，你看他平常的出的书和那些或者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完全是以攻击藏传佛教为唯一的一个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目的啊等等，特别是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污蔑等等这些方面，真的是一种登峰造极无所不用其极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向法院提出了一些告诉，这些告诉过程中法院也判他们诽谤罪，而且判他们的所谓的那个 自称已经成佛了的那个教主了，判他三个月的徒刑等等，就说他是一个罪犯，这样的判刑的已经确定。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街上还是有一些人散发，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跟政治或那些还是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关联。虽然从50年代以来对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宗教的这样一种妖魔化、丑化、抹黑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存在，这种现象只要西藏地还存在，我想未来还是会继续的，我们都必须要继续的去面对。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无知，我认为它是一个刻意的诽谤。
现在藏传佛教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然后就你了解台湾信众中是否还有人不了解兄天的真面目，还有兄天问题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传承诋毁密宗或个别人假借藏传佛教的名义谋私欲等情况，这些问题的性质是否是一样的？
其实兄天的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当他们诋毁藏传佛教，或者说当藏传佛教不承认那些巡天，指出那些巡天的追求者是不符合宗教佛教的三皈依的时候，他们最后都是虽然前面诋毁藏传佛教的和这些他们都是用不同的角度，但是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都是跟对岸的中国政府建立很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妖魔化不管敌对或者说丑化藏传佛教等，所有的这些的根源都是跟北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当然在台湾有一些所谓的玄天的他们所谓的新噶当派，对，像这样的一些团体，那么他们的团体在台湾的活动还是会有存在了，而且这种存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用物质的或者说是用祈福相灾等等现世的报，就是说我为了今生今世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我去拜这个熊天，我会得到很多的经济啊，或者这样利益。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欺骗或引诱台湾人去供奉。所以说，从本质来讲，这些供奉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就像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民间佛教的祈福享灾或者敬鬼神，他们都是类似这样的方式去信仰。虽然这样的信仰方式不符合佛教，但是他们对外还是打着佛教的旗号。他们对藏传佛教和那些还是有一定的伤害，但是在中文世界有关熊天的这些资料或者这些介绍的资料已经很多。所以说在台湾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来看，熊天的追随者或者说熊天的团体基本上对还是受到很大的这样一个限制，藏传佛教的信徒也好或者一般的佛教徒对他们都是保持着一种排斥或者说保持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基本上他们在台湾能够发展的空间或者他们能够欺骗的人不会像以前那样多。
在节目最后，您对那些因看到个人的不当行为或因听信了谣言而对整个藏传佛教产生误解的华人信众，你有什么忠告，就是有什么呼吁？
其实你如果是为了寻求解脱或者是为了佛陀的智慧或慈悲去信仰一个宗教的时候，就像佛陀所教导的一样，当你去追随一个上师的时候，就要像检验黄金一样的用磨啊或者说用火烧等等用各种方式去检验一个黄金的真假一样，你对自己的上师的检验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达赖喇嘛尊者所经常教导的一样，选对一个真正的上师，然后不虚度自己的生命来去追求这样一个真理或追求一个终极的解脱的这样的路途中，选对师父，选对自己的上师，以及真正的了解佛教的经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现实的一些利益而去诋毁自己的上师，诋毁高僧大德，诋毁佛教，类似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到你因此而所造成的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些业，这些业报以后还是会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孽，每个人在修行的路上障碍非常多，大家都应该真的是要耳听八方眼观六方，都要非常的小心。
那么特别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接受西藏之声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理。